fashiontimes.hk。
欢迎乘搭索书号，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会为你在书海导航，祝阁下旅途愉快。
大家好，欢迎回来索书号的时间。今天就有小弟振达，大家见这个录影的环境呢，好像有点陌生，这里其实就是福冈的酒店来的，因为时间上面就安排得不太好，所以我就去了旅行呢就都要录影，是的，就今集呢就旅行期间就录的，是的，就今集就讲什么呢？今集所需要讲什么呢？咁就繼續講呢本《帝國的密令》啊，就係、是、一本書啊，咁樣個封面拎走咗，係啊，就係、是、呢個皮嘅《帝國的密令》，又講咧呢、這個德國咧喺呢個一戰嘅時候咧顛覆英國嘅一個叫做大陰謀啊，大陰謀係啦，咁啊威廉二世咧，咁啊上集唔係上集嘅上一次咧講嘅時候咧，就講到啊威廉二世咧。咁啊，透過各種嘅手段咧，就希望咧去呢個顛覆呢個英國嘅呢、這個帝國版圖啦。咁啊，上次咧就其實就講咗佢經營呢、這個對鄂圖曼帝國嘅呢個進行嘅部署啦。喺印度方面咧，就煽動當地嘅一啲暴亂咧，諗住就直刺咧嚟到去打擊英國嘅。咁今集咧，我哋就講更加多嘅呢、這個方方面面啊，即係阿威廉二世咧著力嗰個地方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針對住印度嚟講咧，咁其實德國咧係運用咗好多種唔同嘅手段嘅咁樣。咁就除咗煽動印度當地嘅一啲叛亂之外咧，其實都喺印度嘅周邊國家咧度著手嘅。其中呢就是、包括这个有帝国坟墓之称的阿富汗。阿富汗又做了什么事呢？当时一战时候呢阿富汗呢、那个本身的、那个情况就是呢他不是他算是一个中立的国家，但是其实他跟英国关系很密切的，因为这个印度在他隔离嘛。咁咧，英國咧，咁其實就已經咧就叫做掌握咗叫做阿富汗本身嗰個外交嘅，但其實阿富汗又唔係完全叫做屬於英國嘅殖民地，係啦。咁所以呢、這個阿富汗嗰個叫做領袖咧，即係叫做個官位叫嗰個皇帝嘅名就叫埃米爾啦。阿富汗埃米爾咧，咁叫做你可以當佢一個親英嘅一個國王。但是呢，咁阿富汗嘅人民啊，嗰啲高官啊，係咪親英呢？原來呢，喺阿富汗嚟到講呢，好多人都係討厭英國嘅。就而家飲啖水先。都係討厭英國嘅。咁樣呢，咁所以呢就俾德國呢諗住就有機會可以從中作梗。咁從中作梗嘅方法係點樣呢？咁其實已經係講緊呢一戰已經開打咗啦。有時為1915年嘅時候，德國咧同埋土耳其方面咧，即係鄂圖曼帝國啦，就打算咧派人入去阿富汗咧游說呢個埃米爾咧，去到向呢個英國宣戰，然後就攻打呢個印度。但如果呢件事真係發生咧，其實對於英國嚟講係好大鑊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印度嗰個防務咧，其實就唔係做得特別好嘅。咁其實咧，如果假如阿富汗真的派兵攻打印度的話，分分鐘是守不住。如果印度守不住，就更加可能會連累埋大英帝國本土方面的戰線，就會形成呢個骨牌效應，就可能英國竟然咧係即係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咧，原來一戰的時候英國是有機會咧係衰喺阿富汗手上嘅。咁所以呢段歷史都非常有趣啦，咁樣係啦。咁咧就德國土耳其嗰邊咧點樣派人入去游說阿富汗咧？唔係游說阿富汗嘅呢個埃米爾咧。咁咧 佢咧就咧，因為佢哋需要經過好多中立嘅國家，包括咧而家嘅伊朗啦，又即係嗰陣時嘅波斯啦咁樣。咁咧佢哋要進入土耳其啊，進入波斯呢啲地方咧。首先第一個難關就是他們在這個羅馬尼亞就已經是遇到難關，因為他們就叫做一批德國的人員是假扮這個馬戲團去到入境的樣，但是呢去到過海關的時候，不是他們的人過海關，他們的人順利過海關沒問題，是但是他們的一些叫做馬戲團的物品呢，去到過海關的時候呢，不知道為什麼羅馬尼亞的這些官員呢就海關官員呢就都非常之精明，在檢查的時候呢發現一個無線天線呢就在個包裝上面呢就叫突了出來，然後呢再整個所有的包裹來到查呢，發現它裡面有什麼無線電台啊、步槍啊、機槍啊，或者其他危險物品，咁即刻扣押咗。咁後屘德國咧係需要動用到佢賄賂啊，叫做恩威並施啊咁樣咧，然後先至咧可以叫做俾到一批新嘅武器再運入去呢、這個土耳其，然後先之後即係供應俾呢個德國嘅嗰、那個呢、這個遊說團咧去阿富汗嚟到使用咁樣。首先在這裡遇到阻滯，其次呢就呢原來呢很離譜，他有些獲挑選呢，有些德國呢獲挑選的團員呢去了這個君士坦丁堡之後呢，他很囂張的就呢周圍跟人說自己是有這個任務在身他說呢，我們呢就打算前往阿富汗，我們的任務很厲害的，就打算顛覆這個大英帝國的，我們會煽動這個阿富汗去進攻這個印度這樣，撲你個街。他於是呢這個因為這些這麼鬼口疏的這些團員呢這樣周圍跟人說呢，甚至這個德國的陰謀呢是傳入去中立國的國家的大事中，包括這個美國大使 都知道了情況，美國大使就跟這個英國的大使即是機關說，英國結果都得知這個情況，所以呢在這個德國的這個遊說團也好、煽動團也好、考察團也好、探險團也好，因為進入阿富汗之前其實英國已經知道了他的陰謀了，所以這段攻防戰呢就更加有趣。好啦，咁呢但意外嘅情況呢就不止一個。咁去到呢後面之後嘅時候呢，剛才講呢這個德國同土耳其係諗住一齊派人去遊說阿富汗嘅呢個埃米爾。咁呢後面呢，但係土耳其又諗下呢，又覺得我覺得德國佬咧都唔係好信德國咁啦嘛，其實佢已經係叫做同盟國嘅成員啦，係啦。我都諗下，德國佬都唔係好信德國。但一嚟咧，佢喺呢個君士坦丁堡度周圍同人講佢有任務在身，黐撚線嘅；二嚟咧，佢係覺得如果真係俾德國得逞嘅話咧，佢其實應該我都會睺埋咧我土耳其嘅領土，因為到時真係俾德國得逞攞埋我的領土，我咪大劑。所以諗下咧，後面咧土耳其咧，最後係決定退出嘅，最後決定我又唔派人去阿富汗啦咁樣樣。但佢冇完全阻撓德國自己派人去嘅。咁於是乎咧，因為土耳其退出咗啦，咁德國就自己組團去叫做派人去阿富汗游水啦咁樣樣。好啦，咁我哋就講佢呢個團咧叫做怎樣構成法呢，有什麼人到呢，最初呢第一次叫成立的時候，剛剛成立的時候呢，其實有一個叫做華斯穆斯的雅斯穆斯，這個叫做 Wasmus 的一個叫做外交人員也好，或者是叫做間諜也好，這樣就負責帶團的。但是呢後面呢就這裡又沒有本書裡面都說，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總之呢Wasmus 呢後面呢就離開了這個團，將個棒就交了給一個軍人叫做尼德梅爾 Niedermayer， 就由尼德梅爾呢叫做帶領這個團呢就去阿富汗這樣。那他這個團隊有什麼成員呢，他就包括這個有一位叫一位印度王子，他的名字我都不太懂得讀，讓我看看先，就叫做 Raja Mahendra Pratap，他本身是一個印度王子，但在王室地位裡面他的地位不是很高， 喺呢度话佢年轻但系富有魅力，而且咧就从不掩饰对呢个英国嘅强烈厌恶嘅。咁咧，咁佢就咧，咁佢本身就已经系流亡紧噶啦。咁啊，呢个德国咧啲人咧就觉得啊，睇咗佢系印度人咧，因为基本上你如果你要去煽动呢个阿富汗去攻打印度咁样样，咁你都要派个印度人去同佢讲，其实我都好想你出兵嘅咁样。咁于是印度王子咧就被安排咗。就去叫做加入呢個團，而且更加是以佢嘅名義去領導呢個團嘅咁樣。第二啦，咁然後咧就因為阿 Wasmus 咧咁就已經離開咗呢個團隊啦。咁阿 Wasmus 本身係一個喺外交方面係有經驗嘅人嚟嘅。咁啊，佢離開之後咧，咁就喺外交方面就缺少一個人才咁樣，於是咧就又為呢個尼德梅爾嘅呢個小隊咧又揾一位外交官。就叫做Werner Otto von Hentig， 係啦，亨廷格嘅。咁咧，亨廷格呢個埋下呢個伏線，因為亨廷格咧都係一個叫做點講一個年輕有為嘅外交官啦，咁樣樣。咁啊，面對住呢個軍人嘅尼德梅爾咧，其實佢哋之間咧係有好多嘅呢個所謂嘅衝突嘅。我哋後邊再講一講。咁但係呢個團要匯咗人才啦，咁樣。除此之外咧，咁啊，因為咧又咁樣，因為要你游說咧，埃米爾就即係話埃米爾咧，佢都係一個伊斯蘭教嘅信徒啦，咁樣又安排咗一個伊斯蘭嘅領袖咧，咁就叫做巴拉卡圖拉，係啦，咁啊一齊咧就加入呢個團，咁啊當然團入邊仲有好多波斯嘅僱傭兵啊之類嗰啲人咧，就浩浩蕩蕩幾十人，係咪？其實有百幾人、200人到咧，咁咧就出發。咁啊，由君士坦丁堡出發。其實佢哋一開頭咧，其實已經入咗呢個波斯，因為波斯都係中立國啦。咁啊，其實嗰個基地就喺德克蘭嘅咁樣。咁啊，準備由德克蘭出發咧，就前往呢個阿富汗嘅呢個游說，係啦，進行游說。好啦，咁啊，呢個團隊咧，佢哋帶咗啲咩裝備，或者係啲咩東西可以諗住去說服呢個阿富汗埃米爾咧？咁佢帶咗黃金啦。嚟到去賄賂波斯同埋呢個阿富汗嘅官員啦，跟住然後帶好多精緻嘅禮物啦，準備送俾呢個埃米爾同埋佢底下嘅呢個官員啦。咁入邊有啲咩咧？就包括镶滿珠寶嘅金手錶、金鋼筆、雙金拐杖、裝飾精美嘅手工仔步槍同埋手槍啦，雙筒望遠鏡、相機、指南針、放映機，同埋德國最新發明嘅收音機、鬧鐘12台嘅咁樣，係啦，咁就咧諗住用呢啲嘢嚟到收買人心啦，咁就咧，然後就同時咧亦都要顯示德國工業嘅進步咁樣，係啦。除此之外咧，就帶咗呢個至少27封啊，德國總理親自簽名嘅信件，係啦，咁咧就嚟到去咧，就希望交俾咧呢個埃米爾咧，就說服佢，係啦，咁咧就話佢哋就喺遊說佢啦，咁就加入呢個諾同盟國嘅陣營，咁就咧去叫做攻打印度咁樣，係啦。咁啊，準備就緒啦，咁樣就咁就去一路就首先已經係潛入咗去波斯咧，就準備出發嘅咁樣。咁但係講緊啦，呢個英國係得知嘅信息噶嘛，係咪先？咁啊，中途咧就派人攔截，係啦。咁啊，講呢個驚險嘅呢個進入阿富汗之旅之前咧，咁我哋咧不如又岔翻開少少咧，講下頭先咧。輕輕提過嘅呢、這個離開咗呢個團隊嘅呢個 Wasmus 雅斯穆斯，因為咧 Wasmus 咧，唔知大家啊呢、這個又岔開少少啊，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一套電影叫《沙漠驕雄》啦？咁啊如果英文原名就呢、這個先啊，英文原名咧就係叫做《Lawrence of Arabia》。可能大家都有聽聞過或者睇過啦，就係、是、呢個阿拉伯嘅羅倫斯啦，咁就係喺呢個一戰時候咧，喺呢個沙特阿拉伯，即係當時未有沙特阿拉伯啦，喺阿拉伯半島咧，咁就協助當地嘅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個咩族人啦，協助當地一個阿拉伯嘅啲族人咧，咁反抗呢個奧圖曼帝國嘅一個英國嘅軍官啦咁樣。咁啊，因為《沙漠驕雄》呢套戲而非常之出名啦，就呢個 T. Lawrence 啦，咁啊佢綽號就 Lawrence of Arabia 啦，咁樣。咁其實咧喺呢個 德國咧都係有兩個人咧係稱為呢個德國版嘅羅倫斯，咁其中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嘅 Rasmus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都有講嘅呢個 Niedermayer 啦。咁 Niedermayer 就係尼德梅爾，就係頭先講帶領住一班人入去阿富汗咧游說阿富汗埃米爾咧嚟到去進攻印度嘅人咁樣。但我覺得咧 Rasmus 咧佢嘅經歷咧係更加似咧阿羅倫斯嘅。咁因為佢咧，阿羅倫斯就係深入呢個阿拉伯半島嘅沙漠嗰啲地方咧，嚟到去叫做協助當地嘅一啲部落嚟到反抗土耳其嘅。咁而呢個阿 Rasmus 咧，佢係做點做咧？佢其實有個綽號嘅，佢本身佢嘅綽號咧就係 Rasmus of Persia， 波斯嘅雅斯穆斯。所以他經營的地方就是這個波斯，他的做法呢跟阿羅倫斯好似，他就是想協助或者直頭煽動呢在波斯的伊斯蘭教徒呢就起兵就反抗這個英國的。但是英國其實在波斯來說呢，他不是一個宗主國，不是殖民地的宗主國，其實他呢就波斯他又好像似乎好像中國那樣呢，列強在這些弱國裡就劃分勢力範圍。在波斯來說呢，南邊呢就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北面呢就是俄國的勢力範圍。所以呢英國在這個波斯裡其實有派駐到一些可能少少的軍隊啊這樣呢，就在波斯當地。而阿 Rasmus 的這個目的呢就是煽動當地的一些地方部族呢就起來呢就反抗英國，然後製造混亂的，是的，企圖製造混亂。製造混亂之餘呢，當然是企圖呢，如果一個不好彩或者一個好彩，應該說一個好彩呢，這個波斯的這個國王呢，即是他出面即是叫做沙亞啦，即如果波斯的國王呢，他是想想下覺得我屬下的人，我旗下的人民呢都好不喜歡英國，我不如呢就不要做中立國了，同埋我這個弱國呢都被這個英國和俄國合得太久了，是時候匪來反抗了，向這個英國宣戰，哇，這個如意算盤就更加響了，打得是啦。所以呢，所以就 Rasmus 呢其實他那個作用都很大，就是在這個 搞破壞方面，即是那個叫做怎麼說，在那個德國呢叫做顛覆英國的手段來說呢，是我在這本書在這一段落來說見到更加多不同的這個方法，即是除了在阿富汗去游說阿富汗，在波斯裡面其實也是有所經營的，但是這個就比較多少少叫做孤軍作戰多一點。 Rasmus 其實他好像呢，即是他帶領的團隊其實都算不上團隊，只有小貓兩三隻而已，但是因為他呢很厲害的，這個 Rasmus 呢他是跟、波斯的很多那些部族那些、領袖呢是有所叫做交往，大家熟悉的，即是他怎樣 去煽動當地的人、起來反抗、英軍呢，很過癮的。他呢就當然就憑著他本身個人的魅力啊之類的那些東西就去游說啦，這樣。但是呢原來講緊呢他都有些叫做怎麼說有些很我現在看回呢就覺得有沒有搞錯啊，這樣用這樣的手段都可以騙到人的嗎，這樣。他怎樣呢，他呢因為呢那些部落那些人呢就都還是比較落後一點的，那呢就所以就比較落後一點呢，所以就對於現代的那些科技是少見識。那麼 Rasmus 就拿他的無線電報出來，不知道他們面前怎樣，他就戴上耳機，就用金屬天線和磁鐵，在黑暗中製造火花，然後就跟那些族人說，就說其實我現在跟德國皇帝即是威廉二世聯絡緊的，他們呢皇帝就承諾就只要你們呢就加入這個聖戰，咁就呢、這個同呢個土耳其人開戰，同呢個英國人開戰咧，咁就咧咁成功之後咧，咁德王俾好多好處你哋噶咁樣，咁我哋睇下我而家我同佢傾嘅偈啦，你睇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樣，就係透過呢一啲假嘅科技啊，同人住嘅三寸不爛之舌咁樣咧，就積極咧去遊說咧呢個一啲阿拉伯波斯嘅一啲穆斯林嘅部落咧嚟到去反抗英國嘅。 咁佢由上往下咧，又真係有效喎。其中有一個叫做坦格斯坦人，即係坦格斯坦嘅呢個部族咧，就真係聽咗佢指點咧，就其中咧係一個叫做我睇翻先啦。其中咧係一個叫做，如果係冇記錯，應該叫布十二嘅地方。布十二嘅地方咧，咁其實咧就去攻擊呢個英國嘅嗰啲據點啊。咁啊，但係咧就叫做後邊咧就俾英國人擊退咗啦，就即係唔係好似阿羅倫斯咁樣樣咧，就帶領住嗰班阿拉伯人咧就打咗去打成功就穿越咗沙漠啊，就打咗入去呢個海邊城市啦咁樣樣，係啊。所以咁啊，阿瓦斯摩斯冇咁順利咁啊，但系咧佢一計點講？佢一個計劃行唔通，佢就進行另一個計劃。咁咧就咁煽動呢個坦格斯坦攻擊咧，咁就唔得咁樣樣。咁啊，再企圖就用其他方法去煽動啦咁樣。咁因為呢個坦格斯坦人呢個對英國嘅攻擊咧，咁啊變成就英國佬咧就好嬲咁樣樣。咁咧就再派兵咧去佔領咗布什爾呢個地方，就同呢、這個波斯呢個皇帝講嗱，你做好啲交代咧，我先撤兵咁樣。咁咧阿瓦斯摩斯咧呢個如意算盤就係、是，英國人而家明目張膽咁樣派兵入去波斯啦，破壞波斯嘅中立咁樣。就如果英國呢個舉動咧，就引起呢個波斯人民嘅不滿啊，波斯國王嘅不滿啊咁樣，又選擇咗企喺德國嗰一邊嘅話，啊咁呢個如意算盤就打得響啦咁樣，咁充滿住各種嘅可能性喺入邊。咁究竟阿瓦斯摩斯嘅呢個計謀，呢個如意算盤咪打得響咧？咁我哋就不如休息一陣先，咁啊轉頭翻嚟第二節繼續講，係啦。